时间，我们能够在这个地方，我们思想上帝的话。如果你有发现的话，你会发现进来我的讲道，我这几堂我都着重在基督徒的这个生活的上面。我想我们信耶稣之后，我们的生活跟我们的信仰是息息相关的。基督徒的这个生活跟信仰是不能够分开来谈的。如果你的信仰不能够活在你的生活上的话，那这个信仰你不要浪费时间。信仰跟生活应该是一致性的。所以我们知道，当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上帝并没有马上把我们接到天上去，理由就是让我们在这个地面上，我们来学习靠着主的恩典，我们来过每一天的这个生活，我们向这位上帝支取力量。今天晚上我要通过这个短短的圣经，从诗篇第16篇的前面四节，我们来思想一个问题，那什么叫做成功？这前面的四节，我可以给他这样的一个题目，叫做这个成功的这个秘诀。我知道这样的一个题目，你可以到书房去，你可以买很多这一方面的书。有很多的激励大师，有很多这些的演讲家，他们也尝试的把成功的秘诀告诉你。那问题是，那这些成功的秘诀到底是从哪里来？从人而来呢？因着他丰富的这一些生活的历练跟经验而得到的呢？还是他从上帝那里而来？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你跟我，我们是什么？我们是上帝所造的。什么？只有上帝最清楚、最了解人到底是什么。很容易的理解，如果有一天你买了一台新的手机，这一台新的手机它有很多的功能，那你不会用，你要怎么办呢？那很自然而然的，你买了一台新的手机之后，你就看你的手机是什么品牌的，你就看那一个品牌的说明书。那你一定不可能买了 A 品牌的这个电话，你去看 B 品牌的说明书，因为 B 品牌并不是它的制造商，他不懂那家电话。所以很自然的，你拿相同品牌、相同型号的这个什么说明书，你来研究、来学习、来明白这台电话要怎么用。同样的，今天当我们活在这个地面上的时候，我知道世界上有很多的书教你怎么样做人，怎么样成功，怎么样有钱，怎么样让人崇拜你，怎么样让人跟随你，怎么样让人听你讲话。但是更重要的是，那我们需要回到这一本的圣经的里面。为什么？理由很简单，因为上帝造了我们，没有其他人比这位永生的上帝更加的了解人到底是什么。所以圣经里面神就放了许许多多跟你我有关的这些的说明书。如果你一生要活在上帝的心意里面，你一生要少碰很跌跌撞撞，你一生要少碰很多的鼻子的灰，你就一定要好好的来研读这一本书。因为这本书它会把人生最真实的事情、人生的真理真谛来告诉我们。所以今天晚上我们呢，从这一段的圣经，我们来思想到底什么叫做成功的秘诀。首先我们先来处理一个问题，就是给成功下定义。什么叫做成功？我想你今天到路上去问人的话，你问人，很多人他来来去去的答案就围绕在一个范围里面。这个范围是什么呢？这个范围很多人就认为成功那就是什么，就是指有钱有势有权，这就是成功。 很多人盼望一直努力的在这个社会上往上爬，他盼望爬到那1%的这一个人群的里面。我称这一群人叫做虎豹的人生，因为他们拥有世人所羡慕的。那问题是，那这些人是真的是成功吗？这就是我们要思想的。那圣经的成功跟世界上人所认为的成功到底有什么不一样？世界上人所认为的成功来来去去不过是那几样，有权有势有钱，刚刚我告诉你了。那圣经所谓的成功到底是什么？让我告诉你，这本圣经告诉我们，圣经所谓的成功就是活的时候有荣耀，死的时候有尊荣，这就叫成功。活的时候有荣耀，死的时候有尊荣。我们不用好像过街老鼠这样，活着的时候我们躲躲藏藏，我们不用一天到晚充满了许多的罪疚感，然后我们一直在那个地方，一直在那个地方懊悔。我们可以坦荡荡的活在这个地面上面。我曾经跟很多弟兄姐妹讲，人生其实很简单，其实人生只要你拥有这三样东西就够了。我相信我应该跟你们讲过，这三样东西是什么？吃得下，睡得着，笑得出来。人生基本上就需要这三样东西罢了，吃得下，睡得着，笑得出。说真的，你拥有这三样东西，银行里面钱少一点其实没有多大的关系的。因为这个世界上有很多所谓成功的人，他们不一定吃得着，不一定睡得下，更不一定笑得出来。而我们简简单单我们可以拥有这三样，我觉得我们要常常感谢我们的上帝。那这一段圣经到底告诉我们什么呢？这段圣经告诉我们几个成功的秘诀。那第一个秘诀是什么呢？你刚刚我们的执事带领我们读了这四节的圣经，第一节他告诉我们说，我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那第一个成功的秘诀，这里告诉我们第一节说什么？神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也就是说，人生成功的第一个秘诀就是用信心来投靠你的上帝。我问你，今天你投靠什么？今天很多人他们投靠的也许是钱财，也许是他们的权势，也许是他们的这些的朋友，每一个人投靠的那个对象都不一样。但问题是，当我们真正要在这个地面上，我们要成功的时候，我们必须用信心来投靠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为什么？理由很简单，今天我们投靠这世界上周围的东西，人也好，物也好，我告诉你，这些东西都不能够靠的。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这些是我们唯一的依靠，其实不是。很多时候我们知道这些东西都不是我们永久的依靠，他们可能可以暂时让我们靠一靠，他们可能可以暂时给我们一点平安的感觉，但是事实证明这些并不是长久所依靠的。有时候我们要想想看，我们在这个地方生活工作，或者当我们在地面上的这一段年日的时候，到底我们投靠些什么？你靠些什么？我知道有很多的基督徒，你问他你靠什么，他的答案给你满分型的答案，他跟你讲，我投靠耶和华。那问题是，你真的投靠耶和华吗？今天很多的基督徒，我担心的是他们可能在名誉上他投靠上帝，但是在事实上他并不是的。你是吗？你投靠些什么？很多时候当困难来的时候，危险来的时候，压力来的时候，就显露了你投靠些 什么？很多时候，人在平安稳妥的时候，我们没有压力的时候，我们很难显出我们的那一个内心的真正的自我。当风平浪静的时候，我们很难显出我们是否真的信靠这一位上帝。我常常跟人家说，你想知道你的真我到底是长什么样的吗？其实有个方法可以验证一下。有一天，当你拿一根铁钉，拿一只铁锤的时候，你在钉钉子的时候，你失手没有钉到钉子，你钉到你的手指，注意哦，注意的听，你会讲什么？我想很多人他一定会破口大骂。有没有一个人他不小心要钉铁钉钉到手指的时候，他钉下去他就喊感谢上帝？很少，很少。这就给我们看见，当人在压力、困难、危险的这个过程里面，他显露我们到底投靠些什么。谁写诗篇十六篇？大卫写诗篇十六篇。大卫一生他很明白他投靠神，大卫不是嘴巴讲讲而已，大卫的一生啊，他投靠神。他年轻的时候他投靠神，他年轻的时候他在什么事情上投靠神？很多，其中一件我们最清楚的就是他在打哥利亚的时候，打巨人的时候，他投靠神。在这个年轻的时候他投靠神，他中年的时候啊，他中年的时候他被扫罗追杀的时候，他也什么？他也投靠神。当亚撒龙背叛他的时候，他被奔跑命的时候，同样他也什么？他也投靠上帝。所以大卫他有资格这样讲，他说因为我投靠你，他有资格，因为大卫实实在在投靠他的上帝。那问题是，你跟我们投靠神吗？弟兄姐妹，你一定要投靠神。说真的，你不投靠神，你还有什么？有些人以为他有很多，在神以外还有很多投靠的选择，但是我可以跟你这样讲，没有。有时候当人来到一个逆境，来到一个瓶颈，来到一个绝望的地步的时候，的的确确实实在在，你也是只有什么？只有上帝能够投靠的。所以试试看，从今天开始，等你每天的生活，你每天的工作，远在家里的这些的问题，你试试看你投靠神。你用祷告交托给主，你试试看你用信心依靠他。我告诉你，不一样的。人事物会给我们失望，但是上帝从来不给我们失望。大卫经历了，他用他的一生来经历的，所以大卫很有把握。他说：为什么神啊，为你要保护我，为什么要这样的呼求上帝？因为他很清楚说，因为我投靠你，我投靠你，而这我也只有你能够投靠。有一首诗歌叫做有一位神，我不知道你唱过吗？他说有一位神，有全柄全能，我不会背，但是我会唱。所以但是我不唱，我唱歌不行啊。这诗歌告诉我们，我们在天上有一位上帝，你可以依靠的，你可以信靠的，你可以信靠的。让我们用信心依靠神，这就是你成功的秘诀。试试看仰望这位上帝。第二，我们看到大卫他继续的说，第二节说，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那到底大卫在表达什么？大卫在这里他表达他心智上啊，当他在圣经这里说，他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这句话不容易说的，大 当大卫讲这句话说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的时候，其实意思就是大卫整个心智整个理性他认定一件事情，神就是他的一切。所以为什么大卫可以投靠主？如果你认为你还有很多选择，在神以外你还有很多选择很多投靠的，你当然不可能只是单单投靠神。大卫他单单投靠神，因为他已经认定神就是什么？神就是一切。这个单单认定很重要。他说什么？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大卫整个心智整个理性都认定神是他的什么？是他的一切。他说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你相信吗？你相信吗？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为了要得到好处，我们用卑鄙的手段，我们用非法的手段，我们用各种各样的这些的后门，我们得到什么？我们盼望得到好处。很多时候我们在人生的过程中我们需要这样的学习。很多时候我们要明白作为神的儿女我们是不是这样的认定。我相信这节圣经一点都不陌生，因为我们知道我的好处不在什么？不在神以外。也就是说一切在神以外的都不会是好处，你相信吗？一切在神以外的都不会是好处。很多时候我们盼望神给我们一些的东西，我们活在这个地面上，我们难免会有一些什么？会有一些愿望。有时候我们盼望得到一些东西，我们希望神给我们这些的东西。但是很多人为了得到这一些的东西，他们用尽各样的手段跟方法，为了什么？为了得到。我想有些东西我们要明白，有些时候神给我们，我们感谢上帝；有些时候神不给我们，我们知道一件事情，这不是什么？不是好处。所以为什么神不给我们？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犯了一个毛病，我们总以为神把好东西给别人而不给我。夏娃其实就为什么夏娃吃分别善恶的果子？为什么夏娃犯罪得罪神？因为这是魔鬼的伎俩。如果你注意读创世纪第三章的时候，你会发现什么？你会发现魔鬼慢慢的让夏娃怀疑一件事情。魔鬼跟夏娃讲：真的吗？神不让你吃吗？你因为为什么神不让你吃？因为你吃了会变聪明。神不要你这样聪明，笨笨就好了。神不要你这样聪明。哇，夏娃就开始想了，哇，神有好东西不给我，神有好东西收起来，神有好东西给别人。我们很多时候，有时候我们的确是这样想，我们觉得神对每个人都很好，除了对自己，对我，有吗？是这样的吗？是的，有很多人他的确是什么？的确是这样的想。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所以我们要明白，神给我们感谢上帝，神不给这不是什么？这不是好处。我们来想想看，很多时候啊，我们认为我们的好处可以从很多的途径而来，往往很多时候什么东西给我们好处，我告诉你，我们就信谁，是这样的吗？今天信徒常常什么？他风平浪静的时候，他可以说他信靠神。但是当他一旦发现神没有给他所谓的好处的时候，而其他的途径方法，其他的人可以给他好处的时候，他很快的就怎么样？就跑去信靠了。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所以基督徒我们明白一件事，不要通过非法的手段得到所谓的好处，不要老是想着用一些不好的手段来得到这些的利益跟金钱。 我知道曾经有信徒跟我说，他说有时候生活非常的艰难，他很盼望一件事情，他问我，我可以不可以去赌场试试看呢、啊？只要我能够赢一些的话，我立刻马上就解决我的问题了。有些人恐怕他的确是什么，是这样想的。所以不要赌博，不要买马票，不要在这些事情上得罪上帝。有时候你认为赌博的赢来的钱，买马票赢来的钱也是神给的，我告诉你，不要自欺，不要老是这样骗自己。有些人他就是这样骗自己，哎呀，如果神不许可，我怎么会赢呢？我赢，我或多或少有神的怜悯啊，神知道我有需要，所以神盖一眼睛让我赢。不要这样想，这样想绝对就是什么，就是自欺。因为什么？因为这样的一个方法，如果偏离上帝的途径而得的，那肯定不是从神而来的。我给你一个例子，如果你回去，你有机会，你看撒母耳记上第24章和撒母耳记上第26章，这里讲到一件事情，讲到什么？讲到大卫啊，24章跟26章撒母耳记上，大卫有两次的机会可以把保罗给杀掉。但是你读这两段的圣经之后，你发现大卫没有。你知道吗？大卫周围的这些将领、这一些护卫、这些保镖，一直跟大卫讲：“把他杀了吧，这是机会。这个人一直追杀你，你把他杀了，回到耶路撒冷登基，你就做皇帝了。这个机会很好的，你把他杀了吧。现在没有人，他一个人在山洞里面，而且他又不知道你在里面。你只要偷偷的跑到背后里面把他刺死，事情就解决了。”有将领他这样说，他说你去做吧，因为为什么有这样好的机会？因为这个机会是神给你的。大卫有没有把扫罗给杀死？没有。为什么？不是很合理吗？不是这个机会不是神给的吗？那为什么会遇到这样的机会？那如果是神给的，那就不要浪费了，那就去做吧，杀死扫罗吧。那为什么大卫没有？因为大卫很清楚，大卫很清楚，扫罗毕竟是君王，是受膏者，不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啊，如果杀死扫罗登基了之后，那他这一辈子就有污点了，人家就会说他弑君篡位，这样这个位置坐的也不会太稳了。大卫知道什么？大卫知道这个方法是不行的。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好像上帝批准，上帝把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给他，但是大卫知道没有。同样的，弟兄姐妹，今天当我们在这个地面上有，我们可以用一些方法、一些手段、一些贪心的方法，我们可能可以得到一些好处，感觉好像这些方法也是神给我们的，我们不要自欺欺人，不是就是不是，不可以就是不可以，不会因为好像那一个整个环境是许可的，它就从不可以变成可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这就是上帝的什么？上帝的心意。所以好好的信靠主，好好的明白，从心理、从理性、从一切的事情上明白，神就是一切。我不知道你现在需要什么，向神去祷告。如果是神的旨意，这是神要给你的好处，时间到了神会给你。但是如果不是，那应该会有其他更好的。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这就是信靠。第三节他这里告诉我，论上世上的圣名，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所喜悦的。我每次读这一段的这一节圣经的时候，我就在思想大卫这里说什么。他说论到世上的圣名，这世上的圣名指的是谁？犹太人、 指的是这一些属神的人，这些犹太人。大卫就说，论到这些犹太人啊，这些属神的人，他们又美又善，我最喜欢他们了。弟兄姐妹，这句话容易讲吗？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当我们要有一个成功的秘诀的时候，我们需要在感情上，我们要爱上帝的子民。我知道不容易的。如果这句话给我们来写的话，我们会怎么讲？我们会说，论到世上的圣名，除了叉叉叉以外，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所喜悦的。很多时候我们看见什么，我们看见很多时候我们要神的儿女，我们要学会什么？学会接纳、喜欢、接受上帝的这一些什么，这一些的儿女。有些人他们认为我们很跟神很亲，我们就要什么，我们跟神很亲密，跟神的关系很好，我们就要得罪全世界的人。不是这样的，做基督徒不是这个样子的。不是说我们跟神的关系很好，我们就要跟人的关系很不好。刚好相反，一个跟上帝的关系很好的人，他很自然而然的就能够接纳，周围的这一些什么，这一些的人。这是一个基督徒所应该的。想想看，你跟人的交往怎么样？你合群吗？有些人他们很奇怪，他们到哪里去都跟人家合不来。我曾经有一个姐妹，我到外面去讲道的时候，曾经有个姐妹跑来跟我说，问我，她说，牧师，我要问你一个问题，你知道吗？我到哪里去魔鬼都攻击我。我说讲来听听看。她说你知道吗？我到 A 公司去，公司的人都不喜欢我。我换工作到 B 公司，到另外一家，我到每一家公司去，我的同事都不喜欢我，这是魔鬼的攻击。我听完了之后，我跟他笑笑，然后我跟他这样说，我说姐妹，我们要明白，我们不能够让全世界爱我们。就算耶稣基督活在这个地面上，还是有人讨厌主的。所以为什么有人想把耶稣给杀掉？耶稣基督这么完美的一个人，都有人想把他给杀掉，那难免我们会惹人嫌，这是很正常的，你知道吗？但是总不可以没你去到哪里人都不喜欢你。我说如果你去到哪里有人不喜欢你，这是正常的，但是全部人都不喜欢你，那就是你的问题了。我听了之后他有点不太高兴，他就走了。那间教会的牧师娘就跑来跟我讲，他说，牧师啊，谢谢你，这句话我们老早就想跟他讲了，不过我们没人敢，谢谢你做那个坏人哈，把这个事实告诉他。这是事实。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好好的想想看，我们跟人的关系怎么样呢？有人到哪里都和人家什么有问题，让我们学习什么？学习跟人家有好的相处，学习跟人家有好的相处哦。所以很多时候求主帮助我们能够跟人家和睦，我们能够有能力，特别有能力能够爱主内的弟兄或者姐妹。你知道主内的弟兄姐妹这个关系是很微妙的。我们在华人的教会，所以你没有这可能没有这样的感受，没有这样的感受。有机会，如果有一天，我记得很多年前当我在外国留学的时候，我有机会参加一些英文的教会。你知道英文的教会的特点是什么吗？就是什么民族都有。我那一天的印象很深刻，站在我旁边跟我一起唱诗赞美上帝的是一个黑到发亮的一个姐妹，然后另外一边是一个黑到发亮什么都看不见除了牙齿跟眼白以外的一个弟兄，他的头发是卷卷卷卷卷卷卷卷，我不会形容，就是很卷，觉得我挺羡慕嘛。我就在那个地方，左边看看他，右边看看他，我们就一起敬拜主了，感觉很好。后来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清楚的听到他祷告，他叫阿爸天父啊。 那我也发现我祷告的时候，我说亲爱的天父啊，诶，我突然间发现我们的爸爸是一样的。因为什么？因为他也叫天父，我也叫天父，那父亲是一样的，那我们也就是说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是一家人。你知道吗？这种关系啊，突破了所谓的种族，突破了所谓的语言。很多年前我有机会到印尼的一个火山上面去布道。你知道当时候那个地方很贫穷，他们的房子全部用木搭的，很贫穷很贫穷的一个地方。那个时候那些孩子，当你呼吁的时候，全村的孩子跑到教会里面来唱诗。他们很穷，他们没有诗歌本，他们连纸都没有，不过他们常常来唱诗。所有的孩子，两三百人的孩子，全部都会背诗歌。他们唱的那个语言我听不懂，不过他的调我知道他在唱什么，但是我不会唱，我也听不懂，不过调我知道是哪一首。我那一天早上，我经历了什么叫做唱到地的根基都会震动。我相信这些孩子的歌声真的很美，虽然我没有一句听得懂。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在主里面的团契。感谢上帝。其实我今天早上凌晨一点才从云南的一些地方飞回新加坡。我过去一周有机会跟那边的几个少数民族在那个地方布道，在那个地方讲道。他们那边中国有60个民族，他们是属于少数民族里面的。虽然他们的话我听不懂，但是我很享受那几天跟他们在一起的时间。我可能这辈子也就那么一次跟他们一起聚会，跟他们一起的讲道，但是他却留下了美好的什么回忆。这些人都是我们的什么弟兄和姐妹。有时候当你到医院去的时候，你会发现真正最亲的其实是这些跟我们没有血缘关系的弟兄跟姐妹，教会的弟兄跟姐妹。你知道当我的父亲在医院的时候，哇，他的隔壁床的那个病人很羡慕我的父亲啊。他跟我父亲讲说，哇，你怎么亲戚这么多，孩子这么多。他说没有啊，我只有三个孩子，我没有孩子很多，我也没有很多亲戚，我们的家里是那一个人丁比较单薄的。他说为什么这么多人来看他。他说没有人来看他，他虽然有5、6个孩子，不过他们都忙，没来看他。他每天都看这么多人来看他，这么多人来看他。这些人是谁？他不是我们的亲戚，但是他们却在耶稣基督里面跟我们是什么？一家人。一个成功的基督徒的秘诀，学会爱神的子民。我们不要自私自利，我们关怀他们的需要，我们能够帮助他们我们就帮助他们，我们学会什么？关怀他们。我知道有些人不可爱，但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如果我们跟外邦人一样只爱可爱的人，那我们跟他们有什么不同呢？我们跟他们之所以有分别，就是因为我们能够爱不可爱的人。我知道不可爱的人很难爱，我知道，我也在尝试。你一接触你就有吐血的感觉，对不对？正常的。但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说真的，你跟我也不太可爱的，但是上帝爱我们。你知道吗？用我们的标准的话，上帝就不用爱我们了，因为我们也是很讨人厌的。有时候我们想，为什么神要救我？为什么神要救我？为什么神要差遣耶稣基督来到这个地面上？为什么？为什么？我们很可爱吗？我们很好吗？我们自己都知道，我们其实很讨人厌的。但是神就是这样的爱我们。最后，真正成功的秘诀，第四节告诉我们，他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必加增。他们所浇奠的血，我必不献上，我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有时候我们读这一段圣经，我们会误解， 什么叫做我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呢？这一句话的意思就是什么？这一句话的意思就是对神认真专一。我认识一个老牧师，香港的一个很著名的老牧师，叫苏佐阳牧师，他回天家好多年了。他常常很喜欢开玩笑，你知道香港人他们喜欢喝茶，所以有一天他跟弟兄姐妹到茶楼去喝茶的时候，他就跟那个侍应生讲，他说麻烦你给我一壶铁玛利亚。你知道那个侍应生他愣了一下，他不知道什么叫铁玛利亚，原来他要的是铁观音。但是他觉得什么？他觉得我口不提别神的名号。当然他明白这句圣经的意思，他只是开玩笑。他说既然我的口不可以叫偶像的名字，那我不可以定，不可以叫铁观音，我只是改一改叫铁玛利亚。他是在开玩笑，你放心，不是真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不是说我们不能够提别神。我问你，如果真的嘴巴不可以提别神，有没有？那我们讲道的人怎么办？有时我们会讲到别神的名号，什么不可以讲啊？每次讲到之后，我们就是那个叉叉叉，就是那个，你知道的啦，哈，不可以这样讲道，对吗？这样讲道谁听得懂啊？所以我们一定遇到需要念出来的一些偶像的名字，我们就需要去念。但是这里所说的就是什么？就是对神专一，对神专一，对神专一。求主帮助我们，你对神专一吗？很多时候基督徒我们对神不太专一，我们很容易移情别恋，我们很容易就把神给忘记。你知道魔鬼最厉害的是什么吗？魔鬼最厉害的不是叫你不要信神，魔鬼知道他不可以这样告诉你的。如果魔鬼这样告诉他说，哎，不要相信上帝，不要信耶稣，我不要到教会去，你一定立刻马上你就知道什么，那一定是魔鬼。魔鬼不会这样叫你的，他不会叫你不要信耶稣的，魔鬼不会叫你不要信上帝的。不过魔鬼有一招很厉害，他叫你什么？他叫你暂时不忘记上帝。他说暂时一个小时就好，这一个小时不要想上帝，这一个小时做你要做的，随心所欲，放纵情欲去快乐吧，就一个小时，上帝不知道的。你可以一天23个小时，你可以爱你的上帝没关系，就一个小时，上帝不知道的。就一个小时，你暂时把神放一边。魔鬼会这样跟我们说，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要明白，记得对神要认真什么？专一。曾经在这个越战的时候，越南共产党，美国跟越南共产党打战的时候，在越战的时候，有一个战斗机机师叫做 John， 叫做 MacArthur， 我忘记他姓什么了啊，就是叫一个叫 MacArthur 的一个战斗机飞行员。他当他被人家打下来，被这个越共俘虏的时候，他就被抓去关在集中营里面。当他关在集中营里面的时候，基本上这些越共对这些俘虏相当不错了，他没有虐待他们，只是让他们失去自由，把他们关起来，但是他们还能够很自由的什么，自由的走动，还能够说话。这些美军他们就去找一些的什么，一些的丝带，一些的 ribbon 丝带，然后怎么样，常常就可能绑一粒糖果，或者绑一只什么东西，就是很便宜的东西，但是就绑了就互相赠送，当做一种什么，一种的激励，一种的鼓励。所以结果这个飞机师啊，他常常就去周围把这一些丝带收集起来。他收集什么丝带？收集蓝的、白的、可能黑的，他能够收集到什么他就尽量收集。他收集这些丝带来干什么？原来他收集这些丝带有目的的，他每一次收到差不多的时候，够了的时候，他就在这个牢房的墙壁上，用那些丝带连在墙壁上，连一副长得好像美国国旗的东西。 然后就带着所有的监狱里监牢里面的这一些的美军对着那一面国旗，然后怎么样宣誓效忠美国。每一次当这些越动的这些军人走过牢房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就开了门进去，把这个战斗机机师拉出去外面打到半死，把旗撕掉，然后再把他丢回来。他被打得鼻青脸肿，但是他没有放弃，他继续常常慢慢的收集什么，收集那一些丝带，一旦收集够了，他又开始粘了，又叫牢房里面的美军跟他一起宣誓效忠美国。亲爱的弟兄姐妹，一个地面上的国家尚且有这样的军人，圣经告诉给让我们知道，我们也是基督的精兵。那问题是，我们跟地面上的这些的兵士来比效忠他们的国家，我们这些基督精兵那又怎么样呢？我们又怎么样呢？很多时候我们没有他们的忠心，我们常常没有什么，没有用信心投靠上帝。我们常常谁给我们好处，谁给我们利益，我们就选择投靠他。当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们也很少认定神就是我们的一切。有很多东西我们想得到，我们等不及了，我们就用自己的手段，用自己的方法，用自己的人脉，我们盼望能够缩短那个时间，得到我们所要的。方法是相对的，我们没有说神啊，你给我吗？这是你要给我的吗？我们不管，我们只要求最终的那一个目标的成就，过程我们一概不过问。我们有成为一个忠心的基督精兵吗？你爱你的弟兄姐妹吗？爱周围的人吗？很多时候这个世界的人都很自私，只顾自己，只关怀自己，只看重自己的需要。你有爱周围的人，爱周围的弟兄姐妹吗？爱你的教会吗？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对主忠心。地面上的军人有那么忠心的，没有理由基督精兵的队伍里面我们找不到这样的一个精兵。求主帮助我们，盼望你跟我，我们这里的每一位属神的儿女，让我们实实真真的做一个忠心的基督精兵，我们效忠这位爱我们、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上帝。让我们低头，我们来祷告。